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佳妍。今天是7月2号星期二的节目，也非常的高兴呢，今天除了有佳妍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还会有谭心师母跟大家一同来互动的。有一些听众们可能你们有听过，我们每个月这一次谭心师母就是跟听众们的互动呢，也会知道我们的对话内容是通常不是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一些的机会呢，跟听众朋友们彼此熟悉，也了解你们的背景，为你们祷告，也可以去留意大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来帮助你们来改进的。最主要还是听众朋友也要主动的跟我们来做这个互动，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是希望跟我们还有谭心师母互动呢，可以在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现在就一同来听听今天的连线，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心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心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曾姊妹。
哎，你好，
姊妹，你好啊，最近你好吗？
好
啊，
好
啊，好啊。因为呢，今天我们继续跟你联系呢，有我跟谭心师母一同的，想要跟进您的情况。你还记得谭心师母是吧？
记得。
对呀、
啊，上次还多亏他帮助我。
现在师母在了，你跟他打声招呼吧。
哎，曾姊妹你好，我是谭心师母，你好。
嗯，你好，谢谢您上次的教导，我女儿已经开通多了，现在。
哦，太好了，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最近的状况，他有哪些地方进步，你可不可以听说一下？
他现在精神状态已经好多了，也有很多话愿意跟我说，就是虽然我困扰的还是他说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谈了个对象，这个男孩子嘞，就是他小那个小孩子谈恋爱，他就说他跟在还是初二的时候谈的，到现在还没有放弃。
哦，现在还有联络。
对，最困扰的就是那个男孩子，他也是有精神分裂症，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哦、
哎，我今天还问他、
哦，
今天我跟他聊起了，我说你们还有联系吗？他说有。那我问他，我就问他了，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他说他好多了。我说，我就问他，那不他在吃药？他说没有。我是说，那个药不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说没有吃药，没有吃药那是不可能，因为是精神分裂症，是不可能会好的。
对对，就是说精神分裂呢，他平常呢神志是都是很清楚的哈，但是他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现象，他如果。这个是需要持续的吃药的，哎，一定要吃药的。
是啊，我就是说刚如果、嗯、如果他两个状态都不好的人如果在一起的话，如果经常聊天的话，我就觉得我女儿都会受影响。
嗯，这是你的担心哈、哦，是啊，担心这一点。嗯，其他呢？其他方面还有担心吗？我听到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你跟孩子的那个沟通哈有很大的进步，他愿意把他的心情啊、嗯、啊，把他的想法跟你分享讲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了哈。那你就比较能够掌握他的情况。
嗯，您跟那个黄老师，真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真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不了，我就找你们。真的太
对呀、啊，很好啊，嗯，对你的对这个方法是对的。
他现在进步好多了，因为我们、嗯、我跟我丈夫两个人的关系呢，嗯，也不是很好。他现在他都会告诉我，你们不是这样相处的。他会告诉我，哎，你比如说我丈夫就喜欢打牌嘛，我就他打牌我生气，我说我们本身没钱，你就不要去打牌。我们两个一生气，他一听到我们在生气，他就说妈妈你不能这样，你越说他就越远离你。
嗯，
你如果你对他好一点，他就愿意回来。为什么他每次宁愿在下面打牌都不愿回家呢？就是因为你太唠叨了。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就觉得他已经进步很多了、嗯、他现在开始来告诉我该怎么做。他今天走的时候、
啊、
他又告诉我妈妈、
嗯、
你要做什么你就跟爸爸好好聊，你不要用生气的态度去跟他说。
嗯，对，哇，他实在是很懂事耶。
嗯，现在真的
我觉得他是
好。
嗯，对，
他
然后他嗯，
还有一个担心的话，就是他就是拿着手机晚上那个放到床头，而且放着歌，第二天就说头痛。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嗯、但是我觉得每一次说他都不开心。如果有更好的沟通方法就更好了。
哦，这个是有科学的这个根据的，就是说还有这种，我也看过这个视频，也就是说手机如果在睡觉的时候放在头部的附近，那么会让他的这个头会第一个睡不好，头会痛，然后还有就是会让他的注意力啊、哦、白天就是醒来以后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他会伤害那个那个叫做什么电磁波，会伤害到脑部，所以我们手机一定要放远嘛，哈、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只要让他稍稍改善一下，我相信会。你问他，你可以建议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哦？你把手机呢放远一点啊、哦，你睡觉的时候不要放在你的头边，那你第二天起来可能就不会头痛啊、哦。你要不要试试看，做个实验
哦
啊？那我如果你不想要再头痛，那你就把睡觉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得远远的哈、
哦、
这样子的话呢、哎、它的电磁波不会伤害到你的脑，搞不好你的这个情绪啊，你之前的那个不舒服搞不好都是手机的问题，你就把它故意扩大，让他对这个事情有印象啊，那么这个手机呢就是叫他放远一点啊，这样电磁波不会伤到他的脑部，这是有这个视频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可能可以把这个视频呢找出来呢啊，来传给你啊。
嗯，对，我们可以帮助啊，谭心生物那个视频，我们可以帮他发到那个曾姊妹的。
嗯，
对呀、啊，好吗？
嗯
嗯，好，那太正好。我是跟他说过很多次，我昨天晚上发现今天进他回家了嘛，我进去看他早上还放歌，而且放得很大，头就压到那个手机上，我就觉得
哎呀，嗯，不好，嗯，
他天天头痛，是真的是天天头痛。
嗯，我们呢要改善他的头痛，第一个先把引起头痛的原因一个一个把它排除啊。那手机可能是一个原因，我们就改善这个啊，这个是很容易改善的，哎，就千万不要头，千万不要 碰到这个手机也不要放，手机也不要贴在身上就是放在包包里或怎么样，但是不要放在身上的口袋。
是你这样跟我说，我就知道怎样跟他说，因为我每一次说完他好像可能是我的口气不好吧，说完他就不开心。
所以我们说的方法哈，就温柔一点，因为他也是很懂的嘛哈，所以你讲话的时候不要用三岁小孩子对那个小小孩子那种用直接命令的这种说，你可以跟他好像有商量的，哎，听说哦，听说这个手机会那个放靠近头的时候会引起头痛哦，听说你只要说啊，一定是这样，哎，那他就不一定接受，他让他有一点思考的空间，哎，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嗯，
可以，你这样说我就更好多了。
我们说话的方式哈，曾姊妹你也可以稍微改变一点啊，你也知道一点说话的口气啊，因为孩子越来越大，他们有啊，他们可能懂得都比我们多呢哈，他们的知识可能都比我们多，所以呢我们要把他看成一个大人呢、啊、
嗯嗯，好，
那个感谢主哦，那我这看到你的这个努力哦，并且他这个情况都有好转啊，那你他在讲话的时候呢，你也愿意很仔细的听啊。
嗯
嗯，
就是他跟那个男孩子谈恋爱，
嗯，
所以你很担心他跟这个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谈恋爱是不是啊？
嗯
嗯
嗯，那个
我也问他了，他现在不在家，是不在家
的。哦、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事啊、嗯，好吧？啊、
嗯，
那对方呢？对方多大呢？那个男孩跟他同样年龄吗？
差不多，因为他比他大一岁两岁最多，因为他比他高一个年级吧。
嗯，
那时候就高一个年级。
嗯。重点是说你女儿呢，她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除了这个男朋友之外，她有没有自己常常会讲电话啊，会什么事情会商量啊，这些好同学好朋友
有
吗哈？
有，这一次她跟我说她有好几个女的同学都很好，
嗯，
而且除了还有别的孩子。
哦，
就是说不是男孩子，也就是他女同学的那个，他也说了，可能也就是他的男朋友，所以他们都玩得很好。
嗯，那你就说大家当好朋友可以，但是不要变成单独的变成一对一的男女朋友。你就说因为这个年龄嘛哈，这个他们虽然觉得有彼此欣赏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个人的都有很多重要的人生方向，所以呢最好呢大家都是好朋友，保持同样的好的距离。好朋友就是说大家都是彼此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不要好像变成单独你们两个人变成男女朋友，你就说千万不要走到变成男女朋友，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我觉得这样子会对他是一个保护，对你自己也是一个保护。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既然是好朋友应该彼此互相帮忙保护哈，不要变成就是说会影响到这个比如说他的未来或者你的未来，对不对？大家应该互相帮忙彼此保护，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去承担一个好像他是这个只看到自己的好，只看到对方的好，他们两个要在一起，他没有考虑到其他好朋友的感觉，对吧？哈、啊、你说你们大家都是，所以你把焦点从这个男孩子身上把他转移到他们几个因为他们几个都是好朋友嘛。所以你就可以把他拉到说你们几个好朋友哈，这种感情是不容易的哈，这种关系是不容易的，那就保持这种大 大家都是好朋友啊，你用这句话，大家都是好朋友，彼此帮忙啊，不要走到就是啊变成男女朋友，这样呢就会影响就比较大，因为你们还年轻还小啊，未来还有很长的日子啊，那么还有很多的空间还有变化，对，嗯，
是的。他现在就好像说得很肯定，他就说他很好，就是说嗯，我这几年都跟他有联系了，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他告诉我，要不是他，要不是那个男孩子帮助他，他可能早就选择那做别的事情，等于说不想活了。是他每一次在开导他，
哦，那是啊，
然后
这是好朋友啊，对呀，啊，很棒的啊，哦，也就是说好朋友并不一定要变成男女朋友，因为呢这个好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关系可以继续下去，对吧，啊，大家呢这个朋友呢因为还在同样成长嘛，就是好朋友一直下去啊，到了大一点比如说他进到社会工作的时候，你们再来变成男女朋友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你把这个男女朋友吧，把他这种关系推迟到他们啊，这个书念完了，大学毕业了，对不对？表示说呢，你们的知识、你们的经验、你们的判断更成熟了，那个时候再来考虑说是不是男女朋友，不要现在就把它变成男女朋友。其实好朋友就够了，好朋友还是可以交流，还是彼此鼓励啊，他也很好，你也很好啊，别人其实也很好，你还有其他好朋友，大家都很好，都要彼此保护。如果都走的就变成关系很窄了，那我告诉你啊，有一种现象就是一旦变成男女朋友以后，本来原来他大概四五个都是好朋友，那看到你们两个变成男女朋友了，那其他的朋友就慢慢会疏远了啊，你就哎呀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你懂吧，啊，所以很多事情就其实他会失去其他的好朋友，就是说他会慢慢别人会不愿意打扰他们，就越来越疏远了，那其实这是一个损失，你要让他看到这个损失其实也在发生，也就是如果你跟这个男孩走得太近，只有你们两个人的世界，那其实呢也就慢慢的你原来那些好朋友就慢慢会疏远，那你就失去他们的好朋友，这些很可惜很可惜。所以说可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好朋友，这个是最安全的一种关系，等到你们更懂事更有能力有能力去谈男女感情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来考虑。你也不是要反对说你不可以跟他来往， 你不要用这种方式，你是要站在他的他听得下去的好处，他有什么好处，如果我这样听你的意见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其实就是我们不要讲男女朋友，其实这个是在保护那个男孩，也在保护他自己，也在保护什么呢，他原来四五个好朋友的关系也都被保护到了。
是，我发现他跟我说哈，他说他一本来是一个好朋友，很好，是他介绍那个男孩子给我女儿的，他两个人本来关系挺好的，他们两个同时喜欢他，我就说那个男孩子到底有什么优点，你们两个都喜欢他，是不是他很好啊，他说也不是，肯定就是喜欢跟他一起聊天一起说话，就是
那所以说啊，对啊，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是三个人好朋友再加一个嘛，我多一点好朋友不是很好吗？其实像他们这种年龄呢，就是需要有朋友交流，然后他们也在发展所谓男女的这种关系的距离，他们也在异性相吸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你就给他们一个范围，就是大家都可以做朋友，都是好朋友可以聊得来，绝对不要去走到男女朋友啊，因为这是以后才要谈的事情，现在只是好朋友就很够了。 啊，可以帮助他们学业呀、啊，啊，可以帮助他们的这个生活有乐趣，学业呢可以一起进步，啊，可以纾压，解除压力，课业上面的压力可以有人聊啊，大家啊苦水吐一吐啊，就心情就好啦。这个是好朋友的功用嘛，对不对？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彼此照顾，学习在啊这样照顾，不要碰到一个异性的一个对一个男孩，他的优点，看到他的优点，喜欢跟他聊，就以为全天下的男生呢除了这样的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如果要谈到男女朋友的话，其实应该讲到结婚，除非你说那你要跟他结婚哦。我们会把这个话给他夸大一点，让他没有想过的事情啊一下子跳到眼前。他说我才没有，没有说要结婚啊、哦、他会这样讲。那我说对啊，既然你并没有说你就要跟他结婚，那就是就表示大家都是好朋友而已，何必说要做男女朋友呢？对不对？所以除非你那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聊说，那你打算大概什么时候你会想到结婚，想要结婚，你就随便聊嘛，未来的事情随便聊一聊。他说那当然了、啊、他可能会说他要二十几岁才要结婚。然后说对啊，那你现在几岁？你现在就要被绑定了，还是说怎么样？对不对？那你的人生就只有碰到这一个男孩是好的，那你这样子就看不见更好的，或者说你结婚的对象就是这一个，那你会觉得你会不会失去很多更多的机会？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跟他聊，趁这个机会了，让他聊对于婚姻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哦？那你的朋友会怎么看？那你跟其他好朋友的关系啊，会不会因为你们这样子你就跟他们疏远了啊？就这样，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话题你都不要用命令式的，而是你是只是想听他什么想法啊，他讲出来的话你不一定赞同，但是你先不要提出反对，你先听他是怎么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哎，如果说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全部的想法，你就抓到一句话马上给他一个指令，哇，他就以后他就缩回去了，他再也不讲他其他的想法，你想要知道也没辙了。其实他们现在并只是他们还在摸索的阶段啊，他们并没有说要说哦我们要结婚了，并没有碰到这种状况。所以呢我们做家长的哈，就是慢慢把他引导开，让他的思考呢思想更远一点啊。那你将来打算做什么呢？啊，你将来喜欢做什么呢？你想你结婚会是几岁呢？大概几岁要结婚？啊，提到这些话题，然后再来看，那你现在是几岁？那你的人生还有多少变化，对不对？所以说你的人生是很丰富的。你的未来是很大的，那你不是只有这个男孩嘛，对不对？你的人生不是眼前这个男生就决定了一切了，对不对？
嗯，
除了看到这个男孩在你眼前你一定要抓住之外，你就没有其他了，不会嘛，对不对？让他把眼光啊对他的人生打开啊，他就会觉得哦，今天呢这个男孩呢我们就是好朋友，他就可以放心啊，他就会觉得说哦，我还有好多地方，我还有很多目标想要去做，哎，我还想去做这，我还想去做那个，
对，
这很好的啊，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把他的眼光把他放大一点，放远一点，他就不会一直锁定在这个男孩子的身上，只会看到这个男孩子的好啊。然后还有呢，两个女孩都喜欢一个男孩，那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女孩的好朋友，你不要失去她。就是可能呢你们两个女孩就说定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不要去想到那些男女朋友，这样子会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对不对？哎，她也不想失去她女这个女同学的那种关系嘛， 种感情，他也不想失去嘛。对，所以大家彼此互相鼓励，就说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我们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哎。
姊妹，今天呢，其实谈心师母呢讲到一个给了你一些非常好的跟青少年沟通的一些技巧啊，我刚刚呢帮你做了一些总结啊，你可以呢今天你听到，你可以记下来呀。其实跟这个青少年去沟通呢，我们要跟他用一个比如跟他分享。讨论还有引导，其实这三方面呢都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用强迫性的阻止他不能做什么什么，而是要从这件事情里面，你找机会呢跟你的女儿来，你用问题来提问啊，然后就做一些分享讨论，还有呢从这些的里面，你要慢慢引导他朝着主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去走这个方向。那如果呢你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呢，我们也可以稍后把一些我们叫青少年的你怎么跟他沟通的一些讲义呀，我们过去做的一些好的特辑节目，我们都可以发给你听，然后你就会更了解怎么跟青少年沟通，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姊妹。但是我们
谢
希望可以继续跟进啊，你的情形。当你有一些发现的时候呢，我们稍后以后跟谭心师母也可以继续跟你聊，好不好？
好，太感谢您了。
神祝福你。
好，谢谢，我也祝福你们。
好，谢谢。
会让我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应，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忆，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 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
喂，你好，徐姊妹。
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徐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今天我们有谭心师母在跟我一起听电话，你可以跟她打个招呼吗？
好，谭心师母你好。
你好，徐姊妹你好。
你好。
姊妹，我们一直呢就是有跟进你的情况，也为你祷告的，知道你的孩子啊，之前跟我们也通电话呢，告诉我们跟你16岁的孩子的这个相处，你今天可以多详细讲一下他的情况，跟谭心师母聊一聊，然后让师母给你一些建议好吗？
好的，谢谢你们的祷告。就是说现在我需要跟他以前的状态说一下吗？
也可以，可以
说一下吗？
也可以的，简单讲一下。
可以的。
就是说，他现在是初三，然后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说就是他跟一个女孩子嘛，就是上学呀、放学啊，都一起去上学，一起放学，然后我就一直说他是就认为他是早恋啊，然后呢问他，他也不承认。然后我们中间就是说很多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然后呢就是说我打了2次电话啊，感谢神，真的是感谢老师你们的辅导。就是说现在呢，然后呢还是就是我也有一些，就是说他之前有一些事情呢，我也就是说有点不太相信他的那个就是对他有很多的怀疑啊，说的认为他说谎呀，这样的。感谢神，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祷告。我也知道很多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也在改变。然后这段时间跟他还是可以，这个孩子昨天还跟他讲了，他就是说他一直说他没有早恋，没有早恋，他就是说跟他是纯友谊。昨天还讲了。感谢神，就是说在这个我不怎么会表达，但是呢我就是跟孩子沟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这个方面，还是我也想问一下师母啊。感谢神。
是啊，谢谢你啊，讲得那么清楚。我发现呢，徐姊妹你真的是很爱这个孩子哦，对他很大的一个关心，留意到他的这些变化。可能有些父母不像你那么注意啊，都不知道孩子的变化，可是你非常的细心啊，你也会对他的这个课业啊，担心他早恋啊，这些都是关心孩子的一个表现嘛，齁，感谢主。而且你会主动求助，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你会打电话过来啊，不是说自己蒙着头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会讨论。会跟大家商量，会用想到最好的方式来做，所以你就回去呢，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就显然是有改善了嘛，对吧？哈，他现在还会跟你有对话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一个发展下去啊。那首先呢，我就觉得说，16岁的孩子啊，初三的孩子，那么他呢？正是在一个青春期嘛，啊，那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做父母尤其要竖起这个所有的神经，要非常留意啊，因为这个尤其是他是男孩子啊， 男孩子正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正到达了一个阶段，是他要变成大人了、哦、所以他会很多的想法、哦、还有他的自尊呢非常的强烈、哦、他需要别人尊重他，然后呢他也觉得他看自己呢他有期待的，他是希望自己更加的这个成熟长大嘛齁，因为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他不希望自己在父母的面前还像三岁小孩子什么事情都要问，然后父母就像三岁小孩子一样要盯着他这个那个，好像一副不信任，觉得他没有那个能力管好自己一样。他当然不希望这样。所以呢做父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成长啊，我们要把他认定他已经是半个大人了啊，他有很多自主的意见想法，那我们不一定能理解，但是我们至少不要去拒绝他们会有长大的一些的想法，他们会有自己的认知，他们的判断。当然我们会做父母的会担心，哎呀他们是不是啊想的这个不成熟啊，这个以至于他走错路啦，那浪费时间呐、我们会担心。可是我们的担心不要变成一种控制他们，不允许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而是这是正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了解他。我们不要用防堵的方式，防堵的保护的方式呢，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啊。让他们成长没有空间，他们有些孩子为了这个过度的顺服父母的这种的想法意见，他就压缩了自己，就不允许自己有想法，那这个反而呢对他的成长呢是有伤害的。那所以我们不要用高压式的方式来辖制他们，而是我们要用启发的引导的方式变成呢你越是想要了解他们有什么想法，你越是要靠近他们，要用朋友的方式，朋友方式他就会跟你侃侃而谈了。如果你是好像是用父母的权威来跟他指教教训，那他所有的就缩回去了，他不会跟你分享。你很急，但是你又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儿。对，我们呢其实要帮助孩子，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了解他们，不管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啊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去制止或者去教训，而是先了解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特别是他跟那个女孩子啊，他自己很明确的说我不是早恋，那其实我们就用一个信任的态度，就说哦，那这样子啊，我们就知道啊，你原来是你还会分辨哦，那就是说跟女孩子在一起，单独出去，不是早恋，那就说纯友谊，那会到多久呢？其实我们就他的话题可以跟他聊，跟他好像。请教一样，好像我们都不懂年轻人，你来告诉我你们年轻人是怎么想的，让他有发表的机会，那你这样子才能够了解他到底是不是早恋，而不是说他说我不是早恋就不是，或者你认定他这就是早恋那就一定是早恋，而是我们要多给他机会。
刚开始就是我就是说你们一直就是上学呀、放学啊，一直在一起嘛，就你们两个人呢、我就一直我就说他你肯定是早恋了，我一直就是这样强势的说他一定是早恋了。
对，我们是从外面的一些的表现我们就认定，可是他们不是这么想啊、所以我们当你这样子去定罪他的时候呢，他之后他就不跟你说了，他不想讲。因为他觉得你根本不了解他，对吧？啊，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呢，我们不要被他拒绝，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帮助，对吧？哈，而不是说就完全就是两个世界，你想你的，他想他的。我觉得这样子呢，就不会有沟通了，哈，就不像以前。
是的，后来
对不对？
嗯， 就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相信了，我就是说好的，我说我相信啊、然后他昨天他在那个时候他又跟我说，他说真的我们是纯友谊，我就说，他说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师母跟我说的时候就告诉他不要有身体上的接触嘛，我也跟他讲了，然后他昨天也说，他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就像纯牛奶一样，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就是可以放心了，因为他现在就是少年青少年嘛，我就怕他做出不好的事情嘛。
对，这是很正常的、
非常的感谢、感谢。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哈，他的
是
就是说他的个性哈，他又有一点不自信那种，然后呢又有一点好像有一点骄傲的那种，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哈。他这个就是说我该怎样去引导啊？
是，就你的这个观察呢，似乎他在你眼中他好像是就是说好像觉得自己就是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对吧？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呢就是你感觉这种一种骄傲啊，对吧？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正显明出一个事实，就是说他很想做自己的主人，他很想成为一个可以掌握自己有自主性的一个大人啊，他呢正在往这个路上学习模仿，而且呢他想呢证明他是大人了，他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哈，我们要帮助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那个思想都能够很清楚的去表达事情，去想很多的事情。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了他因为有这种表现我们就担心，哎呀是不是太骄傲自以为是啊、哦、那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他们虽然这样表达，其实他们心里还是有一点毛毛的，他总想证明我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啊，他要证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想要成为一个大人自己可以主导啊。那所以我们去如何帮助他呢？第一个呢我们就先不要去批评他的想法是怎样怎样怎样，哎你不可以啊，你这样是骄傲啊，这样不好。那有些孩子是相反的，我碰到的有些青少年他是非常没有自信，他总觉得自己不行，这那你不行，那这种孩子我们反而要鼓励他要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你的儿子呢，你又怕他太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就不够谦卑哈、然后可能就是太自以为是。
你让他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行，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就感觉好像他很不自信一样。
对，这没有自信。
就很矛盾那种。
所以这个就是在正在要长成大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矛盾点在这个青少年的心中。他们有真的是很有很多的矛盾。他们自己内心要应付这种又觉得自己要怎么样，很想要做什么，然后呢又很觉得自己不行啊，这种的矛盾冲突在每一个青少年的这个心里面啊每天都在那边冲撞啊，很辛苦的啊，不像我们已经是大人了，我们做什么事情有许多的经验累积，我们立刻嘛我们就很知道自己需要怎么做啊，但是对他们来讲啊，这一切都是新的，还正在发展中，所以我们多给一点他们空间。你可以跟孩子说，哎，他如果有一些很坚持的想法，哎，你第一个不要批判，你反而说，哎，你的想法哈，哎，我第一次听到，哎，蛮新鲜的哈，你要不要多说一点，或者你说，哎，你会有这种想法，不错哟，哦，我都没想过耶，啊，就鼓励他有想法。但是呢继续去引导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可不可以可行还是不可行呢？就说他可能只想到一点，他没有办法想得很全面，那我们呢先不要说因为你想得不够全面所以我们就去批判他，而是我们去引导，去用问话的方式说，哎，要是齁谁谁在场的话，他你会还会讲同样的话吗？就说我们制造一个情境是他可能没有考虑到的，但是我们就是提出来 让他引导他去思考，哎呦，有一个情境，那我要怎么反应，对吧？啊，让他多去用脑筋，而不是要把答案给他。啊，即便我们早就知道答案了，可是我们就是要按耐，我们知道答案，就是用我们知道的去批判他，不要，而是引导他去多想啊，多去啊思考，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他跟那个女孩子每一天上学放学，他说他们是像牛奶一样的单纯。那你说万一有一天你发现呢，你们之间他的反应呢不像是很单纯，那你的内心也有一点激动，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这个纯友谊会直到永远，还是你有所期待呢？对不对？会不会有变化？你就是说问他说，哎，如果有变化的那一天，你会不会知道自己有变化？那你是不是可以预先做一点思考啊，哦，对不对？那如果你们讲清楚了，我们就算很单纯的，那也很好，我们不涉及什么男女朋友，我们就是好好读书，哎，我觉得如果你们话讲在前面，其实就可以帮助你跟帮助他，就不会去往男女朋友地方发展，因为你们已经先把这条路堵死了嘛。啊，你就说我们就是很棒啊，我们就是好朋友啊，好朋友就是说我们不会去搞什么男女朋友的啦哈。我们就是纯，就是我们谈得来，然后我们就好好的读书嘛哈，这样。如果他能够做出这种表达的话呢，可以防止，但是通常他们不愿意这样讲，讲得那么白，绝对他不是不会想要对在女孩子面前讲得那么白的啊。那所以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就说，哎，万一你们中间那个牛奶的那个纯洁似乎有一点变化，你会知道吗？那你会怎么做呢？哦，到时候当然了，到时候呢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事情哦。那你就要跟妈妈一起讨论嘛。我们至少可以有个商量的对象哦。我希望你跟我讲，好不好？这样子，你就是给他制造一个机会，就是说你愿意帮助他，如果有这一天的时候，哦，来帮助他。至少你向他表达你的真诚，对吧？啊，不一定他会问你，但是呢，至少他会觉得妈妈不是批判，妈妈她很愿意陪伴，啊，她不这个定罪我啊，那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尊重，因为现在的男孩子他要做一层，他要变成一个男人，很需要我们的尊重，即便是我们是父母，我们也要各方面去尊重他的想法，即便他的想法你觉得很荒谬，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在第一时间去定罪他，而是带着好奇引发他继续多讲讲他那个荒诞不经的想法，就我们来看他是怎么会想出来的，我们很想知道，对不对？那就是跟他成为朋友一样聊天，不一定都要聊谈到他，你功课做好了没？啊，那就是哪一天要考试？哎呀，这种问题都太沉重了。他们很需要，就是，哎，你喜欢吃什么？啊，你知道我们家巷口这个开了一家什么店吗？这种生活家常是轻松的，那么会建立啊彼此的关系，让关系很松动、很祥和啊。那他就很愿意靠近妈妈，他也愿意更多讲一点。我们就是做他的守护嘛，啊，就是去观察了解，但要谨慎的去介入。我不想这样子讲，不知道徐姊妹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很好，因为感谢神，上次那个还有那个房老师也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做一件他喜欢吃的呀，然后他生气的时候，
哎，
就是说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就不跟他讲嘛，然后躲软一点，然后这段时间我们的相处很好，我真的很感恩，然后
太好了，
求神帮助我做智慧的母亲哦，我觉得真的很多是需要我们自己改变， 这个真的是
没错。
我想我改变了，他肯定是慢慢的，这段时间我们相处的挺好的，真的很感恩，
感谢
很开心，真的是感谢，
真的真的，
谢谢
你已经抓到重点了，我可以多说一点吗？
嗯，
我觉得就是说多说一点，就是你去观察一下，你带回去思考然后观察，也就是当这个男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很需要一个角色的一个引导，就是说有一个男性的长辈，通常是自己的父亲是他的榜样那父亲跟他的关系是相对就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阶段我就不知道他跟爸爸的这个关系怎么样然后你们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他如果即将成为一个男人，他是一个男人的话，他接着就是找对象成家立业嘛那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他会对异性青少年的孩子呢对异性开始留意，会有兴趣他们就算他这个很单纯的女孩子的这个朋友，其实他也在观察，在安全范围跟异性接近，去了解异性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当然，他第一个参考的对象就是妈妈。妈妈，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女性？就是会影响到他将来择偶找对象的时候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所以妈妈很重要对他找对象那个选择女孩子的时候，那他会以妈妈为参考的一个对象。那他自己要成为一个男人，他会跟最熟悉最亲近的就是爸爸来做参考，所以这个爸爸跟他的关系就很重要。那他要成为一个男人，他当然第一个就是要看自己的爸爸的男性特质，有一些是他喜欢的，有一些是他不喜欢的。那么他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男人呢？他就是爸爸是对他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一个智慧的父亲，就会引导他在很多方面做一个男子汉那这是之后你或许可以看一些书，去看到这个父子关系这个部分，那你就知道孩子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为他在守护他的过程，你就会去在环境上，在自己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尽量来培养这样的一个氛围帮他父子呢制造一些机会他们独处一下，沟通一下，父子讲讲话什么的。
我丈夫他也是怎么说呢，就很严厉也是就是说他说话也是不怎么会说话，要么就是指责，要么就是批判就是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就是都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孩子也真的是很大的影响，我也知道。然后呢就是说现在我也改变了很多，我也就是说跟我丈夫沟通，他在外面打工，然后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我丈夫说，我说你现在就是说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又怕他去说孩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嘛，然后我首先跟我丈夫沟通，我就是说你不要去指责他，我说他你就要去称赞他，不管怎么样他跟你打电话你就要去称赞他。然后现在这个也是在慢慢的改变，因为我丈夫他一生就是这样的过性嘛，他就喜欢去指责别人，挑别人的毛病嘛。然后就是怎么说了，我家里他那个关系还是应该是还是蛮和谐，但是就是说我丈夫说话就是这一点上面他就是说很容易指责，现在他也在慢慢改变，我丈夫也在慢慢的改变。
哎呀太好了
姊妹，是的，
对，
我们觉得说呢，这个呢，你要继续加油的，为你的丈夫祷告。我们我突然想起，就是我们空中辅导有一个非常好的为丈夫祷告的祷告文我们可以再发给你，然后你可以呢，用那个祷告文每天为你的丈夫做一些简单的祷告，因为先从这方面来求主来帮助你们的家庭改变。这个气氛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你就是你家里的代导者这个对。那我们刚刚听过呢这个谭馨师母给你的一些好的建议所以希望姊妹继续的 加油学习跟你的孩子沟通。今天特别一点呢，我们是鼓励你呢可以多引导孩子多动他的脑筋，这个我们是希望你可以写下来啊，就是引导他多自己来思想，从问题来着手去引导他，不用自己这么快给他一些既有的答案啊，这个呢你可以去就是操练一下，然后呢下次我们有机会继续跟你跟进的时候呢，你也跟我们来分享你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好吗？
谢谢你们哈，谢谢，真的很感恩。
父母可以把握时机引导孩子挑战自我，比如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好像挺简单，你想不想挑战更高难度呢？
用问题来引导孩子做任务，让孩子表达他想不想做，只要是他自己决定要做的，而不是出于家长的吩咐或者命令，主动权就在他手上，他会更加积极地完成。
愿主赐我们恩典，陪伴孩子一路成长。
空中辅导，感恩有您。
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同的为曾姊妹和徐姊妹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听到了两位姊妹呢都很关心他们的孩子。我们为曾姊妹跟她的女儿的沟通，特别呢是要求主来医治她女儿的情绪健康，让他们彼此之间有改善他们的关系，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喜乐在他们的关系当中，也可以改变他孩子的情绪。我们也求你帮助徐姊妹和他的儿子的互动里面呢有更多的智慧，让他可以懂得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孩子来互动，减少这些说教啊，多一点的引导，孩子可以自个儿呢想到很多他的生活里面如果遇上了一些困难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解决，也让两位的姊妹呢都要有主所赐给他们的爱心和耐心去面对。我们把他们的家庭状况交托，求你带领。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到了，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